各位弟弟爸爸们，大家好，朋友大家好，今麦所播送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来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们，等等，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的直播，要给咱提供几个要甲朋友分享的，请你下配合咱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点 net 点 tw r a i m b o w 小老鼠弟弟爸点 net 点 tw。啊，渐渐用几集的时间，甲大家讲一段历史吼，就是较早咱读到迄个鸦片战争、中英战争迄个历史。那中共呢，迄当时伫列强要求开放门户的情况之下呢，后来终于也被迫开放几啊通商口岸。那咱读到迄段历史时，拢感觉中国人是很欺负，加真凄惨。那今几集看大家分享的这个说法呢，又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就是讲一个西方文明的国家，看一个自闭、封建又自傲的国家，相当到的时阵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当然，所谓的民主进步加自闭、封建落后是相对上的，不是讲英国迄东西的多少年民主、多少年进步，也人权问题的多少年受到重视，而是相对上。看迄东西，中国情调比较起来是加真进步。那当然，伫英国迄东西本身也是还阁真侪观念，到即马来看，哇，非常的浓哦。但是它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后来咱嘛看着慢慢的在前进。整个人类的历史这个进程呢，人权这个观念的发展，其实伫西元进前的已经有啊，发展到即马还没有说很完备，所以讲进程其实是缓慢的。那人类嘛，还有足侪进步的空间，嘛真希望讲，等人类会当早一去进化，到真正是世界带动的地步，啊，人人会当平等，人人会当享有无惊吓、无受压迫的生活，嘛袂去讲压迫，嘛袂甲家己的意志强强加伫别人的身躯顶。那顶就是讲一个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然后当然看到无尽的宝物。那不拿白不拿，不过最后哄抢一空的其实是周边的淳朴的中国人民。那顶个有讲的这种哄抢的状况呢，其实到现在中国嘛一个存在。啊，中国官员迄东西的狡诈，到现在嘛一个存在，贪污腐弊，现在嘛一个存在。只是讲随着时代的演进，这独裁者呢，他也有学习的能力，一马与时俱进。他的独裁的能力呢，他的掩饰的能力呢，是比以前国家进步，所以有些人会去哄欺骗，袂晓去看到伊的表面，无看到伊内面。我平常心来讲啊，吼，迄当时人无要拍开门吼做生意，伊一直要讲拍开门吼做生意，这嘛是强迫人的代志啊。无巧不巧，佮碰着迄款自大、自以为是的迄款国家，啊，两个。强蹦起来是在所难免。他讲到迄东西时代背景之下的中国人的那种心态、那种无知、那种野蛮，迄是第十九世纪。那十九世纪都中国人移民来台湾啊。那迄东西的台湾呢、啊，当然是平埔族原住民要个占大多数啊。汉人移民来个台湾，多半是在沿海地区。那赶快这个时代。中国的汉人是这款型，那在台湾的汉人又个是什么款型？是不是为着要讨生活来到台湾会较进步？其实这段咱伫教科书内底并无读到呢。咱真正讲诶，咱家己爱较勇敢诶，咱家己爱补足咱过去所失落的这一段历史。人无歹甲咱讲，咱无接受着，毋是咱就无机会啊。咱家己爱打拼去解捡到倒来。那这里有一本书叫《台湾心台湾魂》，是前教育部长杜振声博士所写，就是他一些当时候在写专栏的一些文章的集结。来宾有一篇就是讲到十九世纪迄阵的台湾沿海的汉人，这篇的标题叫做《沉痛的见证》，就是讲以前常常会有一些新闻，就是讲这刷脚踏车，还是讲一挂车祸发生的事故弄着人，啊不是肇事逃逸，就是跟路道登来。干脆告好死，他被咬巴叉，这款的现境伊感觉非常的痛心。讲台湾的富裕并无使人的性命搁较珍贵，教育的普及嘛无予人的尊严受到搁较敬重。伊讲有的人喜欢把这种乱象 归咎于社会转型，可是呢，杜老师以宁愿对社会根本的民族性去寻找症结。那因为是民族性嘛，自己呢浸淫在里面，所以经常呢就没有感觉，往往太习惯了就察觉不出来，不过外人一看就知道。这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看得很清楚呢？其实可以对较早外国人来到台湾所看到所经历到的所留下来一些影音文字，可以看到过去的台湾社会是什么状况。那在这里他就举了一本叫做老台湾，或者是说历险佛摩斯啊，这本书是英国人毕其林所写的，原书的名字叫做 Pioneering in Formosa。 人有一个习惯不太容易面对自己的缺点，杜振胜教授说，我实在很不愿意承认台湾汉人本性之残忍、贪婪、欠缺道德良心，不过读了这本书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毕其林呢，伊讲台湾西部沿海渔民，甲抢劫海难的船只当作是职业，船啊对安平河出发，三不五时啊，就拄着强风巨浪那冰船。伊就讲着哈，这个阴邪可怜的人，会不顾一切，不管有啥的两三回，就算一根稻杆，伊嘛去甲抢掉诶啊，抓住了原木材跟漂流物。这样漂流啊，经过因亲戚朋友所住的渔村，迅速的飘向死亡。怎么讲呢？因为那些友爱的渔民是或群聚站在岸上，或坐在船筏里，波涛怒吼中，借着手势跟喊叫，向垂死的人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什么呢？就是讲看要付我多少钱啊，介绍讲的好，才要给因救。哎，拜托，因是特别阴死的人。这不是趁火打劫吗？啊，这款代志是促成发生的哦。因为在近代航运之前，台湾西部近海号称是天险，只是热天甲秋天之间啊，真侪风台常常哦，有船啊、冰船翻覆、淹没的状况。毕其林伊记载伊初初到搭到时阵，起码就看到一个船难搭到的即马高雄。一架装载着甘蔗藤的船队出发不外久了，就撞到风台。这船队呢，弄到基澳的山岩石，然后抓碎去。基澳就是基丁、奇金。那这些不幸遇到船难的人呢，渐渐的天色暗下来了，死神呢，距离是愈来愈近啊。因呢，一直向海华宾馆的同胞来化救人，不过在同胞这时候忙着干什么呢？忙着捞取狂浪卷来的财物，无时间通好救人。这不是跟我之昨天讲的那个中国那些像说载着货物的货车翻覆的时候，散落一地的货物，大概是忙着抢这些财货，而不是忙着救人，赶快来进行。所以那个习性，我讲中国人的习性，古早到今是无改的，啊，这个习性也同款，再来个台湾无变。毕其林讲，如果一挂可怜的特别阴邪人去往穷干华顶啊，半死不活的，这些人是不是就会救他呢？不会的，看他们会怎么处理。其实就是拿一支棍啊，轻轻那个弄一下，马上消除了这些人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安尼因就点起啊，袂个挨，袂个差。所以他们是落井下石，不是跟他抢劫财物呢，还会把这些人干脆给打死，就好像那个车祸肇事，然后那个斗赛等来给告死一款的状况。据说搭到海关行李进行，这些居民呢，比毕其林初初看到的是更加野蛮。曾经有一只德国的船啊，去了风台吹到高阿山。圆山哈，但是即卖秀山那边的台湾猕猴真出名，非常的侪嘛，唔惊人啊。那这只德国船遇难之后，去往垂竿岸边海滩上，马上聚集了抢掠船难的人群。这个船长叫条顿，条顿呢无阴气啦，他在那边劝阻的时候呢，抓去往台西。那碧池里呢？伊是1863年来到台湾的，伊呢先伫搭到个安平海关做代志，啊，伫1870年才转去英国。啊，这本《Pioneering in Formosa》 就是也台湾回忆录，回到当时候那个世界的状况，当时候的大英帝国势力登强，啊，当然有一挂优越感，又加上他是白种人哈，有一种白种人优越感的帝国主义。唔过，杜振胜老师一讲，以即马咱的同胞的行为来逆推，他对于这样的记载只有羞愧的接受，而不认为是刻意的污蔑，反而应该说是沉痛的见证。咱敢那有反躬自省，找出上盖幽暗的民族劣根性，就是轻蔑别人的生命，把它清除，安尼台湾社会才会得到新生。所以咱常常咧讲，台湾人性情足温和诶，足容易诶，包容性真大，接纳很多不同的族群。可是照这样子来看，这种描述应该是对台湾平埔族、台湾原住民族的性格的描述较正确。而当时候的汉人的那群海贼同款，就是海贼性格，而且是很残酷的，对别人的生命是无关无顾。那在这里，我们再多介绍一点毕其林他所著的这本书里面的一些片段，大概要有兴趣可以去改买来看，了解当时候的台湾，那台湾人的性格是怎么形塑的。因为台湾的种族相当的多，那都南社会啊，那到底这个一些好的性格是怎么来，一些坏的性格是对对来，知道了自己不好的地方就要给它盖起来。那毕其林谈到说的，他是海关的职员，那他也有其他的身份，就是洋行的商人，他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探险家，他在台湾进行的在南洋很多地方探险过了，他是充满好奇心、精力充沛一款的探险家，冒险泛滥啊，唔惊难呢。他曾经在中国待过，在那边学得了汉语，然后过这阵来个安平，台湾的安平，然后又在台湾学了一些当地的话，像平埔族的话，唔是讲台语尔。这个人的优点是他到哪里就学哪里的语言，所以他很会让很深刻的观察当地的社会跟融入那个社会，他也会说官话，也跟官方有很好的交情。那在1865年他就找玛雅各，这个现在孩子都有读到了，他是传教士，在南部的台湾呢也做了很多传教医疗的行为。那他找玛雅各呢，带去原住民部落呢来采风探险，来了解。那他去到台南新化丘陵，当然那当时在那里是都平埔族，他就找平埔族的头目来做向导，啊，这深入中央山脉的这原住民部落，那是没什么人敢去的地方，要去了解原住民的，这人真的是很大胆的。当时候他在六龟呢熟悉到一个卢凯族的妇女，这妇女呢极力的不知道什么因缘，就是妇女邀请她去万斗龙社，这是卢凯族的部落，在多纳山区。那当时大家说你头壳歹去，你去万斗龙，还是说哈你要去万斗龙，还是说你不能去万斗龙，好像那边的人会跟人嫁去同样。但是越是这样讲，他越要去，就激发他的更强烈的好奇心。有时候说好奇心会是致命的，那西方人很奇怪，就是有干嘛比东方人更加强烈好奇心，常常因为这种好奇而致命。可是他们也学习到了很多，然后也做些创新跟发明。清朝人、中国人来台湾也几十百年，他们的研究就没有像西方人或者是日本人在你家广泛跟透彻，好像他们来只是为了掠夺、为移民呀，啊，又不认真的做研究，啊，都用一挂偏见来挂三年挂两年末，就说本来要做三年，做到两年就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啊，对这个地方就百般的批评哈，还是中国好，还是他们的故乡好哈，这个。蛮夷戎狄躲在收窄，实在是躲不下去。这跟现在的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中国来这怪难民的心态还是一样哎，这一贯的鄙夷的态度。就算说没看过日月潭，伊嘛跟你讲， 日月潭算什么？我们西子湖，我们洞庭湖漂亮多了。但是北京妹一直带着一个鄙夷的成见地嘞，所以这些地理书世界大战了，逼不得已逃来台湾的家的人，一定无法度融入台湾的社会，一直在排斥台湾，所以这款的心态，啊，这就是造成今嘛台湾的分裂原因，不只是心态，啊，跟因人的素质嘛有关系。那毕其林伊迄种是上盖有名的台湾通哦，那他的这本回忆录呢，等于把我们带回那个亚蛮回乡有个生气勃勃的19世纪福尔摩沙，透过伊亲身的经验呢，咱看到一些人物，就是平常贪财独断的满大人、满清的大人哈。那有一个很好笑的场景的是，吴菊刚因为上级突然要求造访，然后而仓皇失措，火速重振已经废弛数十年的军备，一款荒唐景象。所以说满清在台湾经营了什么呢？真的是平常心讲，后来日本的通敌是比清朝的通敌给有够用心的啦。啊，当时候的台湾汉人呢，一开始就极力的抵抗，一款宁可家破不愿做亡国奴一款心态来拼命的抵抗。你知道说其实来日本人人都是更加进步的，相对上还比较文明的。那除了这个贪财独断的满大人之外，他也看到啊，自视是天下唯一人种的汉人对着蛮子大谈杀鹰之必要性，并且强调发明蒸汽机根本算不上智慧。然后一些平民百姓呢，这是冒险性格浓烈的汉人农夫渔夫，在烈日之下对着过客大摆挡路劫财的阵仗，这刷差些款办谁吗？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打此过，留下买路财。而且问题是这路跟这树都不是他们开的，也不是他们种的，不过他们是造劫不误，照常抢劫都没更小。然后对于遇难船舶使出拆船越货的绝招，一块模样呢，都在这本书里面生动的记录下来了。那接来宾哦，还有提到一个被逼到生存边缘的平埔族老妇的颤抖的声音，伊跟咱在原住民伊安怎讲？伊讲北疆人才是阮的亲戚，因无属于邪恶老当年尾来汉人。我有够幸运的，竟然会当伫目睭拢花起来，面临死亡之际，看到红毛亲戚。那照这段的叙述，表示说，当时候他解救了一个平埔族老妇人，而当时候的平埔族人对于汉人的观点就是邪恶，啊，对北京的洋人反而觉得他们是更为可靠、更为亲切的亲戚。那对比其林来讲，这些彪悍纯真的原住民是比其林熊盖神往的朋友。他在书里面就记下夜闯卢凯族万斗龙社的每一刻，我谈到讲迄万斗龙，大家拢抗议唔当去的迄万斗龙社，结果伊并无底下去用台戏呢，反而他那边有非常奇妙的经历，他图文并茂的把当时候卢凯族看到这些白种洋人的那种惊讶跟好奇，把它画下来写下来，所以卢公啊卢小贝贝就不用再来看。然后他描写说，月光下进行的奇异又罗曼蒂克的歌唱会，被野蛮人称为白种亲戚不愧是真正的男人。比较东西对管主平的情况叫亚板郎，他就书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写亚板郎。那翻译者呢，尊重他书里的原始的意义，所以他也是叫下亚板郎哦，并不是说翻译人对原住民朋友的不尊重。那这些白种人呢，在月光下参加了他们的歌唱会，然后加被称作亚蛮人的人称赞这些白种亲戚啊，真正是真正的男子汉，正港的查甫人，用男子汉的气概在唱歌，不像汉人啊，而查甫人的声音尖着嗓子在唱歌。我在想，当时候毕其林听到这话，一定是感觉足心塞的，而且也毕生难忘。 啊，内面嘛讲到一件真趣味的代志，就是恒春大头目跟美国领事谈判的时阵，就是美国一架船啊叫 Robert， 或者翻译成尤利泽号，或者是翻译成罗发号，在恒春遐发生船难，然后原住民台西这个代志。恒春大头目跟美国领事谈判之际呢，李善德将军假装很生气，然后把他的玻璃眼珠掏出来的那种戏码也被他生动的描述着。这本书里面一件一件的历险跟奇遇呢，他诉说的自身超乎想象的激荡生涯，也为后面读者留下一个满大人海盗跟猎头番活跃共存的老台湾的身影。啊，会当写出这本书，伊当然自身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啊，当然伊是爱有迄款冒险泛滥的性格，才有法度有迄款像人家丰富的经历。那伊是英格兰的人，啊，做过船员啊，做过海关的官员，做过洋行的商人，一生伫中国、台湾、东南亚等等的所在，跟汉人相处超过30年。所以他对汉人挺了解的，一旦讲四种的汉语方言跟北京官话，并且哦通晓四书五经，他接受过的中国人是有各个阶层的，上至高级的官员，下至苦力海盗叛徒，他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在西方的人来说，他是真少有人对得到。那伊伫1863年到1870年之间呢，住伫台湾，除了跟岛上的各个阶层的官员往来热络之外，伊嘛广泛的接触各个阶层的汉人、甲平埔族，更加不惜入去南部的山区，探究当时汉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原住民，甚至跟乡村迄个所在关住民头目结拜，共同缔结著名的南夹之盟。我咧想应该就是坦白说讲诶，即类Robert 号事件，还是讲罗发号、尤利泽号事件。当时候恒春十八社诶，逃跑诶养子潘文杰，伊东西呢，因为他是属于一种外交型诶，对做搞协调诶，啊，所以后壁伊变做互人推举成为逃跑。那当时候伊就是参与这个事情的调停。啊，除了冒险家的身份之外，伊嘛是西方设立开发台湾的先锋。迄当时呢，伊凭着《天津条约》，就是英法联军打破了圆明园所签的迄个条约，吼，《天津条约》。那凭着这个条约呢，无视在道台铺天盖地的权势啊，强行买卖樟脑，迄东西被视为是痉挛的樟脑，即个官员的外路钱，伊嘛要甲伊谈呢。啊，最后终于引发喧腾一时的樟脑战争来收场。到尾啊，1871年先来回去英国呢，就是伊破病啊，生了热病，回去休养。伫伦敦呢，等于当时诶海峡殖民地总督，海峡殖民地就是英国伫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地。结果呢，他就去海峡殖民地任职的。一刻就以流畅的语言能力跟过人的胆识呢，一路对当地华语翻译官晋升到首任华人护民官，底下斡旋调停当地华林帮派的斗争跟火拼。华林去到对斗争到哪里耶？到了国外，他还是这个帮那个派的啊，底下掐拼。所以你就不难想象讲，伫家人每年迄个中原祭的由来，就讲漳州泉州集团械斗。这款的情形啊，不管移民到倒位，拢有这款的情形。就算讲移民到美国，伊嘛是有帮派的情形。那除了调停之外，他也负责扫荡非法的苦力买卖跟儿童卖淫啊，变作讲英国这边的所在啊，佫较有纪律的对啊。啊，结果一介作为呢，也挡人财路啊。啊，所以也遭到帮派分子的反击。第1887年，他这部的攻击受到党凶。阿贝亚一直无法度康复，所以早在1890年退休。所以在3年之后呢，他就退休，登去英国。那这本书呢，就是登去英国了后所写，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忘怀第一亚克夏典时阵初展身手的这个美丽岛屿， 所以在1898年就是八年之后这本书就诞生了，以精彩的文字来讲伊少年时代在台湾的种种冒险的活动，也融入了他毕生观察汉人社会的所感所得。目前啊，新加坡还有一条碧麒麟街以纪念伊的功劳，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还蛮值得我们 一读的。以咱身为台湾人来看台湾，跟伊国外的人来看台湾有什么不同款的观点。啊，这款的历史书呢，不是一些坐在办公室博览群书的历史学家所能写的，他是真的是亲身经历哦，不是一款办公室写的出来的书。他呢，为着要解决一个传说，伊听爱讲山地原住民长着尾巴，为了一探究竟，看这是真的也假，他决定亲眼就去给看，所以跋山涉水去玉山附近恒春的海滨。所以一起码就看见布农族、卢凯族、南州族、斯卡罗族、台湾族，看明把酒言欢呐、啊。所以呢，也就这样，和一本册生动活泼。你这款会当帮助入眠一款历史书，那这款呢，亲身经历的写出来的册，等那就较早跟大家分享过。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这本书，一乍希罗多德他就是四界去游历，然后亲眼睭看到给他写下来一款的记录，那处处就充满了让人惊奇的这种异国风情。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那之前有跟大家说，现在台台本教基金会呢，就负起了为阿扁总统送餐的这项任务，因为呢，他不敢吃监狱里面的饭菜。那这是其来有自的，其实在以前受迫害的人当中，这些政治犯来宾啊，有人就是被下毒过。那因为他现在身体很好啊，也不用青菜黑白吃，所以呢就特地帮他煮一些清淡的东西给他吃。那在这送餐的过程，我们想说就是送一个饭而已。你如果说这个预防感染志工呢有一个固定的程序之后，大家互相了解啊，可以互相信任啊，这样我们就这样顺顺啊走下去，也就是吃个饭而已。这个整个过程不是像我们这样想的呢，他就让他顺顺地走，让程序顺顺地走，顺顺地走就好了，大家都不要麻烦。他不是三不五时就给你提出一个新的要求，不就是本来可以做的事情后来又不用做，朝令夕改，让我们不生其扰。如果说要给双方可以信任，就是说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要全程摄影，这是大家互相有保障嘛，对陈前总统嘛有保障，伊啊看到这全程摄影台并无从啥物卡手，伊嘛开当安心食饭。那咱那怎样讲，伊是全程摄影，咱买当放心，预防无做啥物代志。那伊伫即个送餐的过程，送餐的第一道手续的是，甲食物摕入去备餐室，啊当场甲这食物拍开吼，一个客一个客带掉的食物来拍开，然后呢？把这食物冰冰冰冰的看看里面有藏什么东西没有，然后再又送进去给陈前总统用餐。那之前呢他们就是这样冰嘛，冰冰冰的，然后送进去，到后来有志工就发现怎么奇怪，他在我的面头前冰了，拿了又拿进去里面又冰一遍，这样是要做什么？不是在大家的双方的见证之下做这个事情啊，先来一个要去瞧一遍，那他在里面有做什么我们就不知道啦。个人说啊，这汤最好卖炸啦，长卖炸我想怎样，要把长给包起来啊，啊汤太敲啦，汤太检查啦，汤不是规定之外的东西，可是为了他自己的方便，他叫人家啊最好卖炸汤好，这样不打紧，到后再出一条用银筷子来检查食物的事情。现在是什么时代啊？你们这些人敢都没受到现代科学的训练吗？你竟然用银筷子来试毒，说那边试毒啦。现在电脑很方便，你去电脑查询先跟问一下，用银制品到底能起什么毒？那是古早说用砒霜讨人，那到以前科学没什么发达啦，砒霜就是较常常用的东西。阿公银制品弄下去的话，它会变黑。阿妈是因为他在炼制技术不佳，和砒霜不像人家纯，所以它还含有一些硫化物，所以那个银制品都可以变乌。那所以银制品下去会不会变黑？不是因为它里面掺了砒霜，而是里面有硫化物。那有硫化物的东西也不只是砒霜啊，那蛋黄来宾嘛，有啊。 现在现代的国家现代的监狱人员竟然用银筷子在敲食物说要气毒，好啦，你如果要这样做我就配合你做嘛，啊，只是他们敲的方式实在很粗鲁，后来就有志工自己来敲给他们看，啊，手势嘛又加较熟手，好，这样子又进行了一段时间了。诶，最近端午节到啊，卡萨贡诶，美赛赏诶霸掌，竟然出现在那个食物清单里面，就是前面的客人的那个清单里面，诶，发现竟然有粽子，啊，你不是讲美赛赏霸掌吗？然后他又有一个说辞，诶，讲那是家属，那是邻瓜，啊，今妈妈贵节为了因应这个贵节的气氛，啊，进前米龙一挂乡亲专工包游览车去台中。就是为着要送肉粽给陈前总统吃，结果就无法度成功。好，那我们也就算了。接下来又突然冒出一个狱方的人员，伊讲今嘛不会在双方的目视之下完成所有的检查工作，而是要送到监狱里面由狱方来打开的检查。那这之前的默契又完全打破了。但是可以顺输者，就是上方爱训练的总控制下才会顺输，那三不五时你就来打破这个默契，三不五时就来改变规定啊，像那月牛可以一直都不一样，啊，三不五时给他逼一个坑，这样怎么培养默契？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当然不能不得教练规定者吧，我们也怕你做什么事啊，所以我们就坚持说一定要在双方同意之下检查嘛。那奇怪，这种是很合理的要求，结果就有一个编号05256的狱方人员竟然冲过来，冲到备餐室用罗摩的口气说，啊，不你现在是怎样，那这种人这种口气这种态度跟他沟通，所以我们当然是坚持要等到这个专员出来解释，可是一直单没电。那狱方人员后来表示说还是照先前的作业程序安内的检查，那你说狱方嘛是送这个进户，那你这公职人员做代志，那叫你的心情，你欢喜的安尼做，你不欢喜的安尼另外一款做法啊。他常常出来检查人，各无同款人，无同款人，各无同款的做法，你讲叫人要安那发咯，我尽管伊要配合，唔够你安尼要叫我安那配合。那在大地无教基金会的网站，每一天弄我送餐日记，就是把当天送餐的过程。老老实实下出来给大家看，大家可以上网去看。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吃饭这款是上最基本的要求了吧，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我是说送餐你就顺序没有问题就送去给他吃，这个过程这么简单的事情，不是备餐配的，不是简单的事情啊，每天要想说要煮三菜煮三菜，你如果不作为家庭主妇你可能不知道这种麻烦。然后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可以让大家可以接受可以互相信任可以好好做的事情，他都这样搞，那你说他在监狱里面他是做些什么事？想的话龙总医生的说他应该要居家治疗，法务部强强的要把他送去监狱里面，他就僭越的医疗专业的判断，他非要给他送回监狱不可，那就不好意思说送回北监，所以他就给他移监啊，移监里面还是一个监，大家一听就知道又送回监狱，所以他就说送到培德医院，啊，就说好有特别的规格待遇哦，有一个300平空间给他使用，啊，还有人陪他睡。结果呢他也不是送到台中监狱附设的培德医院，他不是住在便衣来宾哦，他是住在台中港的边啊起一个梯片处，还住在铁皮屋来宾，他不是住在培德医院里面，他现在的医疗也不是培德医院在负责，而是台中荣总，台中荣总呢也没有跟台北荣总交接，那病例都没有交接过来啊，有港口跨文进，而不是像在荣总那边有一个医疗团，因为他是多种病症组合起来的一个状况，结果他现在变得又改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这样在处理啊，开的药啊，大部分都是安眠药，就等于没有继续再给他治疗了。那所以法务部说过，改善去培德医院，哦，让那边治疗，这是一个白菜话，有三四百平空间可以使用，这也是一个白菜话。 听说还有一个花园可以让他散步，各个鳌来城市中宫，这个花园从来没有见过。后来他是从另外一头才看到，哦，原来那个庭院，然后那个庭院是收掉的，陈前总统根本都无法躲起去的庭院，所以给他上面优厚的空间，这嘛是白贼威住在铁皮屋里面，你看夏天你受不受得了？啊，是怎样？法务部被讲这么多白贼威，他就是在掩饰一对陈前总统说着不合法的代志，他就是执意要做这些对他人身伤害的事情。好，那谈到共轨，独裁者也有学习曲线，他会与时俱进，他的做法会更精致。就是讲，以前是把人生吞活剥，现在会晓把煮好食，啊，过来变成会晓用刀叉吃人吧，让你看起来他有那真斯文。可是他一样还是在吃人肉。那我们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台派的人，在讲陈前总统动不动就要自杀，真是没有气节。你看以前那款政治犯，他台步也是不太好，台步也是很坏，他在政治犯就帮他来求饶，那还是一样在说，啊，你就犯罪，啊，你就靠气魄，你就跟他赌，赌上一口气，那你动不动就在那边自杀，我难看。啊，像之前我听到苦林在代班郑红仪的在广播节目，他就说他现在就住三四百平，其他犯人哪有这款的待遇？陈前总统以前事情变化的时候，他就跟你说他做的法律不容许的事情，所以他有罪。他有没有仔细去想想看，如果他真的有罪，为什么他必须要换法官？他违反了那个法官用抽签决定的方式，还特地派来另外一个法官来接手这个案子。为什么必须要找人来做伪证，找一个污点证人来做伪证？你若真正有罪，就好办啊嘛，何必需要这样大费周章？啊，是安怎判无罪的时阵，总统公开伫伊个脸书批评讲，这无符合社会期待，然后刷了一个宴请司法院正副院长。这个隔两天之后，熊哥欢迎就一反常态的直接判定他有罪，然后定验。这个欢迎将来不要这样做过，他都会发回更审。这次哪会这么奇怪？他说这个案件就是可以凸显狱政的落伍，没错，狱政很落伍啊，大家都房间小小间啊，甚至有的关好几个人，怎么灯光照24小时？问题是他们可以出去工作，陈水扁他必须留在这个小小的囚室里面一天23.5个小时，是后来才又多了一点点时间，争取了一点点时间给他可以出去走一走。这是一种知觉的剥夺，他也没法就看到别人，没法就看别人高谈。苦林他说他爱见谁就见谁，错了，不是这一回事。所以他自己用错误的资讯、错误的理解去批评陈水扁，说他这样我够不欺骗的。撇开这些都不讲，我也不是那个医生，我也不是心理医师，但是用常理来判断，一个有忧郁症的人，患有重度忧郁症的人，我不知道说还有没有办法坚持那个什么 keep it 不 keep it。 而且这一次的自杀呢，法务部他又擅自的发布，以前是极力的否认，现在又自己自动发布，而且没有经过陈前总统的同意就给他发布，说他因为来看了修了会计法，严清标可以放出来，这种喝花酒真正贪污已经很确定很明显的人都可以放得出来，所以呢一直握着气氛呢，所以想被阻塞。可是郭正年医师进去看他的时候，他的了解其实担心中的阻塞不是为了这件事情受气到想被阻塞，而是他绝望，绝望到想自杀。绝望不是因为说他被释放出来的日期遥遥无期，不是对他的平凡绝望，也绝望是看到台湾的前途，看到台湾建国遥遥无期。不只是遥遥无期，遥遥无期总是有一个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不过更加会绝望的是，看到他早的在打拼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再谈建国，这是他绝望正港的原因，这是他想要自杀的正港的原因。而这些人啊，这些人所谓台派道听途说，看法不报这些公法甘美心理，你说我们实际在参与送饭的人都碰到这样的事情了，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超没好势啊， 伊都无法度互你好好啊顺顺啊做啊。你说法务部的说法有几个能听的？你根据这些说法来批判陈水扁，敢有公正？台湾人爱靠有智慧耶，唔好凊彩的红塞人。陈水扁，你再怎么不喜欢他，他还是有他应有的人权。他在回想着毕清林迄款的经验，一块的翰林是一个假人的社会，翰林迄款假人的性格，真不幸诶。咱有染着汉人的基因，咱爱把这个基因拔除掉，咱爱进步。今日咱的故乡，咱就到时间嘛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